1928年6月4号凌晨5点23分，就是早上5点23，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你还用问谁干的？日本人一手策划，一手操纵，一手造成的。张作霖被抛出3丈多远，倒在血泊之中，还没咽气。你看，就那么炸，摔出那么远去，当时没咽气。当时的副官长王献武也跟他在一个车厢，呱，那炸也飞出去了。王献武命不当绝，被那车厢的木板压在底下，也受了伤了，但没有致命的危险。王献武就觉得眼前发黑，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嗡，用手一摸，满脸黏糊糊都是血。但是他顾不得自己呀，从木板底下费了半天劲的爬出来，回头一看，我娘，三控桥那洋灰的桥墩啊，炸下去1/3呀，铁路都拧成麻花了，砖裂歪在一旁，熊熊大火浓烟冲天，一片喊叫声。王献武顾不得别人，先找张作霖，大帅，大帅，要不怎么叫心腹人呢？你看张作霖培养这些人啊，还真没有白眼狼来，顾不得自己呀，四外寻找，一下发现张作霖倒在血泊之中，呼吸急促。大帅！王献武扑过来，把张作霖就抱住了。救人呐！大帅在这儿呢！快来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乱拉炮的。前文书咱说了，奉天首长就是最高的首领吧，刘尚卿、袁金凯、张世义，所有的人都在皇姑屯车站准备迎接大帅，离发生事的地方200多米，那才多远啊！那一出事儿，这帮人吓得魂不附体，全往出事地点跑。所有的卫队也往这跑，到了出事地点，马上封锁起来，救火的救火，救人的救人，开始戒严。刘尚卿、张世一找来找去，找到王献武，一看王献武抱着个雪人过来，一看，我的妈呀，大帅！宪兵司令齐恩宁顾不得旁的了，抱起张作霖的一转身扑奔自己的汽车。这时候张作霖的三儿子公子张学增也哭着跑过来，他没事，他在第16节车厢，自从出事之后他就惦记他爹，爹啊，哭着往这跑，也帮着往上架，把张作霖架进汽车。这车里边就几个人，车子一掉头像飞了一样砍奔城里小南门大帅府。后边卫队保护着，那么出事地点呢，封锁起来了，这调查调查怎么回事，谁安的地雷，谁策划的，凶手是谁，那不调查清楚怎么能行呢？所以这边调查的封锁的照相咱不必细说。当然说张作霖就在这个汽车里边，车子一开动一颠簸，他还能说话呢。据现场目击者回忆，张作霖说话字还挺轻，眼睛闭着说那么几句话。 在哪儿呢？
啊，
王献武齐恩明罩着他呢。
大帅，您说什么？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这怎么回答？在回家的汽车上，送您回府。又过了一会儿，他问：“找着了吗？找着没？”你说什么？找着没？啊，大伙一听，大帅还清醒，大概是问凶手找着没，要不怎么叫找着没？找着了，已经抓住他，正在审讯，糊弄他呗。他是谁？是谁？是谁还没清楚，等审讯完了就知道了。您放心吧，跑不了的。车子还开着。过了好半天，张作霖又说话了：“
我尿尿，我要尿尿，憋得慌。
马上就到家了，您先停一会儿，
叫我尿吧。尿完我就走了，
尿完他就走了，语无伦次，大脑受震动受伤了，人们的眼泪就掉下来，没法回答。”车子一拐弯进了城，小南门大帅府，开开车门，众人架着进了帅府的小青楼。他的几个夫人，这几位夫人，许夫人、县夫人、王夫人、卢夫人，全来了，哭声一片。齐恩明说：“别哭了，这找杜医官，快找杜医官。”杜医官，医务处的处长，专门给张作霖、给老张家看病的。杜医官神医啊，闻讯之后飞奔小青楼。但是等进来，杜医官一看，一种不祥的念头，大帅肯定是九死一生，血葫芦一样，赶紧把箱子放下了。手套戴上，拿过剪子来，刀子先给衣服划开，都粘到身上。衣裳破开一看，左胳膊炸折了好几节，这肯定残起来，这胳膊废了，肋骨多处断折，肋骨都支出来了。这个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下巴壳这底这边有黑窟窿，也不知道是钉子，也不知是硬什么玩意儿，给这穿个眼儿，鲜血顺着往下一淌，失血过多。杜医官进行紧急抢救，输氧输血，打强心剂，一句话，能采取的措施全采取。人们焦急地等着，到九点钟左右，张作霖清醒，把眼睛睁开。大帅，大帅！哗，人们就围过来，挤到最前边的是张作霖的夫人卢氏。卢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
大帅，你有什么话说吗？”
赵国林又闭上眼睛，可像想什么事儿，然后把眼又睁开了，看看周围的众人：“
我不行了，
完了！你们不要难过，要以国家为重，我这臭皮囊算不了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来。哎，还有什么？”
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小六子是谁？
张学良的乳娘，养儿子。 那是张宇啊，张学良在前线督师，没跟着回来。说完之后再也不说话，是余世长辞。被炸之后又活了将近三小时，没抢救过来，就因为流血太多，伤势太重了。张作霖死那年54岁，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在《乱世枭雄》咱说过，张作霖是个苦孩子，穷孩子出身，连饱饭都吃不上，就是光棍一条，就这么一人闯荡江湖，浪迹天涯，三赴高侃，后来是跌爬滚打，混到今天这个份儿，容易吗？他不像其他的军阀，其他的军阀都有根儿，都有靠山，不是爹是这官儿，就是姑姑是那个官儿，靠着亲属和裙带的关系，扶摇直上。张作霖没有依靠，穷孩子光棍一条混得进去，确实也不简单。统治东北达13年之久，张作霖这一咽气，哎呦就乱套了，一片哭声。帅府简直就开了锅了，家教哭，下属哭，哭有什么用啊？最后还是东三省议会的议长张世仪和奉天省长刘尚卿头脑比较清醒。各位别哭了，都别哭了，大家节哀，哭有什么用？能不能把大帅哭活？大帅留下的遗言咱不要忘了，以国家为重。大帅死不瞑目，咱们得捉凶手，想办法给大帅报仇，把案子的事情调查清楚，另外咱得把政局稳定住，哭有什么用？这一说，哎，人们差劲多了，人们撤出去，到了会议室把门关上了，外头加双岗，任何人不准靠近，这是非常时期。刘尚卿马上做出决定，以奉天省长的身份做出决定：一，密不发丧，封锁消息，让外人不知道。有人要问大帅怎么样，说现在已经好了，转危为安，已经保住生命了，恢复些日子就可以下地了，安定人心。这帮可了，这人跟人没法比。像这种有身份的人，扭转乾坤的人，叱咤风云的人，那要说死和是活，那政局都为之动荡。你修破鞋的卖烤地瓜的死不死，死点能怎么的？你没事儿那玩意儿，人跟人他能比吗？所以古人说那句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传出去，张作霖被炸死在黄姑屯，马上政局就得乱。特别是日本人虎视眈眈，陈兵在浑河，听说张作霖死了，马上就得进兵，你看有这个人在的，有这口气呼的着，他就不敢。刘尚卿做出决定啊，咱们在场的人都记着，守口如瓶，谁要偷了底，要把今天的真相传出去，在这里啊，都算上，我枪毙了他，剥了他的皮。大家发了誓了，连家眷在下属全都保证不说出这事情，都说大帅没事了，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派专人调查黄姑屯事件来龙去脉怎么回事，不管谁干的，但人们宁静心里知道是日本人干的，知道你得有证据，你瞎说能行吗？你得铁证如山才可以啊。所以说接着调查。再有一件事情，
马上排电报请张学良回来。
大帅说了，叫小六子回来，快回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张学良不回来，群龙无首，不就得乱了营了。
这件事情做出决定，马上给前线发了密电，一封挨着一封加急的电报，让张学良是立刻反侧。
大帅受了伤了，也没说死，怕张学良受刺激受不了，就是大帅出了事故负了伤了，
这是一件事。另外告诉杜医官，你要把眼泪擦干净，天天你拎着这药箱子皮包你还来，照样开处方，该用什么药什么药，营养药就是营养药，该扎什么针什么针。要问哎，正服侍大帅，大帅的病情见好，该填那个病历也填，这个事儿一定要做的极其跟真理一样。告厨房一日三餐照样供应，往里头送往外端，特别告诉吴夫人寿玉梅呀，寿玉梅当家呀，那六个夫人她说了算，告诉吴夫人您至关重要，不用问，各界的代表外国使团肯定都得来，您就得接待，您接待一带出相来就麻烦了，您该穿戴还穿戴，从容镇定，他们要问您就说大帅没事了，正在休养，正在治疗，很快就能康复，千万注意，这戏可不能演漏了馅儿。难不难？太难了。就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吴夫人心如刀绞，表面上从容镇定，照样描眉呀、擦粉呐、戴花啊、珠光宝气，出来进去跟没事一样。果然第一波来慰问的就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林九治郎的夫人来了，总领事林九治郎的夫人，哎，他这名好听，叫南间丸子，你听这名多好听，南间丸子头一个来了，说听说出事了，大帅怎么样？哎，吴夫人接待还乐呵呵的，哎呀吓死了，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总领事的关心，没事了，已经抢救过来了啊。南间丸子一听真惊炸呀，哦没事了，往里屋一看，呵，那人出来进去的，端茶的送水的端痰桶的出来进去的，这人的表情都挺从容。南间丸子心里说真没死吗？不行，总领事跟我说了，我一定进屋看一个水落石出。